大家好，接下来的这个 session，我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Microsoft Media Services。我们的题目的名称叫做“通过 Media Services 打造你专属的云中视觉盛宴”。我叫易永明，来自微软开发平台和体验事业部的技术顾问。那么今天我们最主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的话，我们会来对 Media Services 的架构以及特性做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紧接着的话呢，我们会介绍三方面主要的内容。那么首先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说作为一个媒体的平台所必须具备的功能，就是 VOD 点播。那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 VOD 点播的工作过程，以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来演示Media Services 上的 VOD 它是如何来进行工作的。那么紧接着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来介绍非常有趣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Indexer。通过这个 Indexer，我们来实现字幕还有搜索整个的自动化的过程。那么紧接着的话，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功能是 Live Streaming，就是视频直播。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想自己来搭建一个视频直播平台的话，还是需要投入很多的这样的资源的，包括人力。那么，如何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非常简单的、快速的来搭建这个一个视频直播的平台？那我们一会给大家做一个充分的演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来讨论的这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架构和特性。我们说，微软的 Azure 平台是一个公有云的平台。在 Azure 的公有云平台上面，我们有 IaaS、有 PaaS，还有我们的 SaaS 服务。那么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我们就是一个基于微软 Azure 公有云平台的一个可扩展的多租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媒体服务平台。那么实际上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并不是说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大家很多对微软技术比较了解的都知道，说我们以前微软有我们的 Windows Server。Media Services，我们还有我们的 RIS 的这个 Media Services。那么，包括以前我们所用的工具，像我们的这个 Expression Encoder 等等这些技术。那么，当微软迈入这个 Azure 公有云平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我们都把以前的这些技术，那么迁移到这个 Azure 的这个平台上来。所以，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是一个新的 PaaS 服务，但是它所用的这些技术，都是继承了微软早期的这个 Media Server，包括 Media Services 这些强大的这些功能，所以它跟我们原有的很多的技术都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另外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也是开放的，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第三方的合作伙伴，可以基于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 Media Services 这样的一个媒体服务平台，能够打造端到端的一个媒体的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呢，我们在 Azure 上我们有 Marketplace，就是我们的商店。我们通过这个 marketplace，那么对我 Azure 的这个用户来讲，也可以去购买我们第三方的这个我们合作伙伴在上面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应用或者是媒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 Azure Media Services 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首先我们提供这种内容的上载，那么我们提供这种编转码，那包括我们做流式的处理，以及我们做直播，这些都是我们的已经有的功能。那么我们还包括像我们要做成这种 live encoding 啊，包括我们要能提供这种所谓的这种在线的这种广告接口的服务。那么这些的是我们即将要发布的这些功能。那么大家也知道 Azure 的整个上面平台上的这个功能是发布的频率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是把很多的这些在 Media Service 上面的这些功能带给大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 Media Services 的这些解决方案，客户在访问使用的时候呢，他可以使用微软自带的这个 CDN，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合作伙伴的 CDN。那么至于说客户端来讲呢，那更是很丰富了，因为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平台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势必要去适配绝大多数的这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所以你通过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打造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至于客户端的话呢，我们本身 Azure 的这个 SDK 提供了基于像 iOS、安卓或 或者是像 Windows 7、Win8，以及你传统的 Flash，或者说我们甚至我们的微软的 Xbox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种播放器的这种制作的这种 sample，所以非常方便的就能够给到我们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来基于这样的一个客户端来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播放器。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介绍这个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不看，我们把它称之为 VOD 视频点播。VOD 视频点播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国内主要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Media Services 客户所使用的场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Azure Media Services VOD 视频点播它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呢，就是要来实现内容的上载上传，这也比较好理解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客户来讲，你原来手上可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资产，或者我们把它简称为视频的文件，你现在需要把它上传到这个 Azure 上面去。所以怎么去上传？那我们传统上，比如基于 HTTP 这种上传的方式，那我们也容许，就是说，你可以在上传之前进行加密，包括你使用这个 HTTPS 这样的一个协议进行上传。那我们还可以提供使用这种这个基于 HTTP 的这种网络对等协议，来快速的连接这个我们 Azure 的数据中心，包括使用我们第三方合作伙伴的这种基于 UDP 的这种轻量协议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实现上传。那么 Azure 的话呢，还支持一种导入和导出服务，这是我们大家都所知道的。那么，对于那些数据量特别大的客户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有几个 T 的数据，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些数据导入到 Azure 里面去，如果通过这个 Internet 来上传的话，那么势必要消耗这个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带宽，以及要花去很多的时间才可以。那么 Azure 提供这种导入导出的服务，容许你把一个标准的一个移动硬盘，我们的这个 SSD 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我们传统的机械的这个硬盘，提供这个标准的 USB 接口的，那么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寄给微软，那么微软的话在特定的数据中心里面会帮你把这个硬盘里的这些内容、这些视频文件来实现这个100兆每秒的这种导入的速度，所以比你通过这种网络的这种上传的话要来的高效得多。那么在使用这个 Azure 的这个 Media Services 当中呢，实际上你上传的内容是上传到 Azure 的这种存储账号里的。那么我们也容许 Media Services 使用这种多个这样的 Azure 的这种存储的账号，这样便于你能够更加有效的、方便的来管理你的这些媒体的资产。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实现这种所谓的编码封装和加密。那么编码的话，大家就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说，对于用户上传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来讲，那么你要能够适合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个进行传输，或者进行这个适配不同的这个客户端进行播放。那么所以你要针对你这个单一的这种格式的这个视频文件，然后来进行这种编转码。所以我们在 Azure 上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编码的这种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打包，是 packaging 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我们的网络里边观看视频的方式的话，都是采用这种流式处理。通过这个流式处理的好处就在于说，它可能消耗的这个时间可能不需要等待那么久，也不需要把整个文件都下载下来。再等一下，在第三步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来详细介绍这里的区别。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分章程，比如说像 HIOS 或者 Smooth Streaming 滑鼠处理协议这样适合于这样的一些协议的这种播放的格式。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对你的这些视频文件进行加密？那么我们在网络上，在 Internet 上传输，那么大家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我的视频文件或者我这个视频被别人所窃取或者非法的访问，就像盗链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能够提供加密的这种服务。那么不管是采用这种明文加密的 AES 明文加密，或者使用这种 DRM 的这种像 PlayReady 这样的一些数字这种版权保护的这种更加高级的这种加密的方式，那么 Azure 上的 Media Services 里面都是支持的。那么在传统上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把你的这个视频文件或者说媒体的资产上传到 Azure 的这个 Media Services 里面以后呢，当你提交进行编转码任务的时候，那么你会把这个任务进入的一个队列，这个队列的话， 那么它是整个 Meet Services 平台或者是 Azure 平台上的，那么所有的这些人的提交的任务都要进行排队。那么在这个排队过程当中呢，大家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编码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环境里面来执行这个任务。那么执行出来的这个输出的内容，它也会帮你存储到 Azure 的这种 Blob 里面去。那么对于有的客户来讲，可能我希望能够提高这个编码的这种效率。另外一个是，我希望有一些就是说，当我的用户来提交这个或者我的这个程序提交这个视频编码任务的时候，立即能够得到处理。所以 Azure 上提供一种所谓的编码预留节点。那我们等一会也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就说我留了给你预留的这些编码的节点，等待你的任务来进行提交。那么在 Azure 上进行编程码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这种媒体的编码器，实际上大家如果之前用过这个Expression 这个Encoder 的话，大家都会了解的。那我们支持这种很多的这种编程码的格式。那么我们也支持第三方的编码器，你可以在 Azure 的 Marketplace 上面去获取第三方的编码器，并且在你的这个程序里边把它设置成你的确认的这种编码器。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在这个编码器的选择上面。那么最后一步的话呢，就是关于内容的交付方面，就是说你编程码打包加密后的这个内容，怎么样能够交付，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用户进行消费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我们要给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视频的观看的方式的一个演变。那么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去观看互联网上的视频呢？我们是要把这个视频文件下载下来，那么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要把它放到我本地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磁盘文件目录里面，那么在这个里边我进行用播放器进行播放。那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播放的时候，那么它没有缓冲，没有卡顿啊。当然，我的本机这个 CPU 内存都要是有，就足够能够应付这个事儿啊。所以它对网络的带宽是没有要求的，在我的播放的时候。啊，这是一种最传统的方式。那么随着这种浏览器啊，还有这种技术的这种演进呢，那第一种方式虽然好，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文件都下载下来。所以在这个下载的过程当中，你是不能看的。啊，这是一个就是你要等待，对不对？所以那么很多人可能说我看到一个视频，那我很想马上就看，我不需要那么一直要等到它全部下载完。所以我们又提供了就是说又演进成另外一种比较相对来讲好一点的方式，就是边下载边观看。所以叫 progressive 的一个 download。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浏览器，现在的话的浏览器都是支持的。那么等一会我们也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示，边下载边观看。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说，你不需要等待太久的时间，就可以能够观看到这个视频。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在于说跟第一种一样，那么你的本机必须要有足够大的磁盘来容纳这个视频文件。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传统的这种 PC 来讲，可能本地的这种存储空间比较大，但是对于现代的这种移动的这种智能设备来讲，很多的这个设备没有那么大的移动空间，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存储的空间给你。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一个2个G 的这个视频文件，那我本地必须要有2个G 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才可以看嘛。所以对于很多的智能设备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运而生，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式处理。这种流式处理的话，也就是说，可能把你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原文件编程码打包以后，那么可能很多很碎片的一个小的这种小的时间片段的文件。那么这样的话，当你需要的，在你在观看的施工当过程当中，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观看到的节点，把接下来的这个2分钟的这个视频的片段或者1分钟的视频的片段，然后送给你。这样的话，你本地就保存这个现在正在看的这个2分钟的视频片段。你之前的已经下载的、已经观看过的，它就把你扔掉。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说，不需要占用很多的这个本地的存储空间。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时间上也不需要做更多的等待。但是这样的一个流式处理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它会对网络的这个带宽和延迟要求很高。那么如果网络情况不好的话，有可能你在观看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缓冲和卡顿。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影响就是这个观看体验的。那么技术的进步呢，就带来了另外一种，最后我们说第四种，就是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流式处理协议。就像我们现在大家所经常看到的 Smooth Streaming 还有 HLS 啊，都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那么它会根据你的带宽，那么自动的来适应，就是说自动的匹配要送什么样的一个或者清晰度啊，或者说码流，我们叫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片段文件给你。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如果你的带宽很好的话，你看到的是一个高清的视频。那么，如果你的带宽现在在当前的时间这个片段里面很差的话，那么你可能上到的稍微 比较就是清晰度不是那么高的。但是整体来讲，你的这个观看的体验没有得到破坏，所以它的延迟和这种缓冲和卡顿，那么还是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也同时呢，有不需要你等待很久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那么最重要的，你本地的存储也不需要很大，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我们目前中能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 Azure Mini Services 也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提供 Progressive Download， 或者你直接把文件下载下来观看，一直到 Smooth Streaming， 包括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 Smooth 这个流式处理，那么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下载的这个速度或者观看的这个体验来讲，我们提供的这种 CDN，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流式处理，甚至就是直播这个过程当中的流式处理，都可以能够跟 CDN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去。那么包括支持这种我们说这种安全过滤的机制，就像 IP 的这种白名单一样，你可以控制就是谁可以能够看得到那个是你的这个视频，谁不能够看到你的视频流。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在内容交付这一方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 Azure 作为一个 Media Services 这样的一个 PaaS 平台的话，那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哈，我们就是要提供很丰富的 API 和 SD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微软自己的这个 .NET， 还是我们 PHP Java， 或者是我们的 Node.js， 以及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SDK， 那么给到用户，你可以来构建你自己的 Media Services 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国内的很多用户呢，也都是基于这种像PHP 啊用的比较多了，然后也有很多的客户呢会基于 Java 的这样的一个 SDK 来打造自己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接下来的话，我就给大家来就是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这个 VOD 啊，就是视频点播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会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Azure 的这种管理控制台，就基于浏览器的。那么 Azure 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它是一个公有云，那么实际上它的访问方式，那有这个管理控制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上基于浏览器的这种访问，那么还会提供这种所谓的 PowerShell 的这种命令行的接口，以及我们在其他这种平台上传统的这种 Linux 的命令行的接口。那么我们当然更强大的是我们的这个 API， 丰富的 API， 所有我们在管理控制台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能够通过这个 API 来完成，那甚至这个 API 来讲我们做的更多。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来演示这个 VOD 的这个工作过程。首先第一部分的话呢，我是通过这个手工的在管理控制台上来进行的。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要上传一个视频文件。那现在呢，我去上传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那么我在上传这个视频文件的时候呢，因为你是管理控制台的话，所以它的大小是有一定要求，不能超过200兆。那么我要找一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大的这样一个视频文件，那么现在我把它上传上去。那么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话呢，会首先就把我们这个文件那么上传到这个我们的一个 Azure 存储账户里面，作为一个 blob 这样的一个对象把它保存起来啊，把它保存起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度情况，那么在这下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什么时间完成的。 OK，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6.4兆左右的一个文件，那么它很快就可以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上传。上传完了以后呢，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编码。我们前面也讲到编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便于我们把这些这个原文件转成一个可以适用于这个互联网上进行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我们现在进行编码。编码的时候呢，它有很多个这种输出的这种我们是这种格式，那我们现在选择的一个最简单的在基于浏览器来播放的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么它的名称啊，也会系统会自动给你一个带有 output 的这样的一个后缀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我们就按照缺省的这样一个设置。那么现在我们提交了这个任务，提交了这一个任务以后呢，我们现在要到这个作业这样的一个选项卡里边。那么在作业的选项卡里边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到，那么现在的 Azure 的这个 Media Services 里边呢，就是我们所提交的这个任务，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队列，那么在准备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流式处理断裂。也就是说对于 Azure Media Services 来讲的话，我们前面讲了用户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有4种方式。那么对于全部下载下来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你就是对于一个 blob 文件，如果它给你权限，你就把它下载到本地。对 progressive 的一个边下载边观看来讲的话，也是类似的。 对吧？你可以在浏览器上直接进入这样的一个 blob 文件的这个 source location 的这个地址。那么，对于我们前面所讲的最后两种，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说流式处理和这种自适应的流式处理来讲的话，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流式处理端点。在流式处理端点里边的话呢，缺省你创建 Azure Mini Services 里面就会有一个缺省的这样的一个流式处理端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流式处理端点，你才能够提供这种流式处理的服务。也就是说，你这个文件编程码以后，如果前端要使用这种 HLS 或者是去使用 Smooth Streaming 这样一等等这样一些流式处理协议的客户端进行播放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流式处理端点在提供服务，那么它实际上是不能够进行工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要提醒大家的注意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呢，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作业它的这个完成情况。所以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一个6.5兆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文件，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编程码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在使用 Azure 管理门户的时候的话呢，你也要注意，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它进度你会发现很长时间没有动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来就是切换这种选项卡来刷新这个页面。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编程码完成了，那我们现在要想怎么来进行播放呢？那我们首先要想让用户来进行观看，你要给用户一个访问的地址。所以在 Azure 上面的话呢，在管理门户里面有一个叫做发布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把它发布出来。我们这样发布的时候，它就会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址，对外让用户可以能够访问。所以现在它已经有了一个发布的 URL。那么如果你想查看一下这个视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那我们现在可以点播放，然后在播放的这个功能里面的话呢，它就会对我们刚才进入的编程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视频文件的这个播放是成功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在通过管理门户来实现的这个视频的上载编码还有这个播放。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个基于这种API 的这种方式啊。那么我这里面有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我已经写好了，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序一行一行的写出来给他，这样是非常耗时间的。那么不过我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个大概这个程序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就是说它这个工作流程。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它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 console 的，就是一个console 的一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里边的话呢，我们基于这个 C Sharp，然后呢，我使用的 Media Service 是这个点 .NET 的这个我们的 SDK。那么因为我是用的是国内的 Azure，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在首先我要去拿这个 collection 的 string 的时候，那么跟国外的 Azure 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国外的 Azure 的话，你直接使用这种 context，然后留一个新的这个 media 的 context，然后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 media services 的 account，还有它这个 key 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国内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只不过是稍微就是有一点区别，在这里给大家提到一点。那么主要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呢，你看跟我们刚才所手工所做的是一致的。首先我们也是要创建并且去上传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提交的一个视频文件提交的过程。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做这个 encode and packaging 啊。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去获取这个它的 URL，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stream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streaming 这个流式处理端点，所以大家现在就对这个来讲呢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接着呢，我来就是说来通过这个程序呢来实现我们刚才所在控制台上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啊。那我们现在来运行这个程序。那么在这个运行程序的时候呢，那也是这样，它会去上传文件去做编程码。那么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等待，因为毕竟是说在做这个编程码的时候它需要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 Azure 这个编程码里面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横向和纵向扩展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在片子里面也给大家所讲到的这个关于编程码这块。在于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里边的话呢，有一个编码这样的一个选项卡。在这选项卡里边的话呢，用户上来就可以看得到，它有三个叫做保留单位类型，有 basic、standard、premier。它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缺省来讲的话，用户所提交的这个编程码，还有打包，还有这些任务呢，它是一个就使用我们共享的这个编码器的这个实例的，所以它需要等待。 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对等待时间比较要求比较这个小的这个客户来讲了，他就需要使用这种保留单位类型。保留单位类型，第一就是说是 basic、standard 和 premier 是来划分你的这个编程码的速度的。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是选择 basic 的话，它跟那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共享队列里的这个编程码的实力呢是一致的。那么 standard 来讲呢，它的这个编程码的性能是 basic 的2倍；premium 来讲的话呢，它的编程码的性能是 basic 的4倍。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纵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扩展。那么横向的扩展来讲的话，就是你同时所拥有的这个编程码的实力的个数，对吧？假设我现在有很多的用户，我的第三解决方案是构建在 HMD Services 上面的话，我很多的用户都在提交这个编程码了，就是说没视频文件需要进行编程码。如果我只有一个编程码的这个服那个实力的话，那势必的话其他的就要排队了。那么在 HMD Services 容许你提供这种横向的这种扩展，比如说我可以提供10个这样的编程码的一个这个实例，那放在这里面。当你有10个任务同时进来的时候，每个任务平均的都会分到一个编程码的这个节点上进行。但如果你认为说是，哎，这10个还不够，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单独的去开一个 case，那么让微软给你来增加多个这个编程码的节点。所以这就是在编程码这一块，我们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扩充啊，能够让用户大大的提高这种编程码的这个速度。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稍微要提一下，就是说，这种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还是在这种我们说这种虚拟机这种实力这个层面上。那么实际上的话，Azure 的话还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还会提供这种专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做切片的这种技术。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视频文件很大，比如说我是一个200兆，那这样的话，你编程码的时间来讲呢，它消耗的时间，不管你采用哪种方式，那么它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计算的工作的。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把它切成这种每一个10兆。把它切成20个这样的一个小文件，对不对？那10兆的一个文件的处理的时间呢，并行的用20个这样的一个节点来完成，就会很快。所以这种切完以后的话，我们编程完以后再把它合起来。所以这种切片的技术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话，Azure 会提供这种特殊的这种 codec，那么来实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更加进一步的来大大的提高我们 Azure 的编程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好了，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项目所做的这个提交编程码，然后流式处理这样的一个功能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在作业里边来看到说我们刚才所提交的这个任务它的进步的情况，所以它的全部都可以做完了。那么它分为这种编程码还有打包这样的一个两种类型的一个任务啊。OK，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对于这个已经做完的这个任务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首先呢，在这里边呢，我在这个获取这个经过编程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视频文件的这个访问的这个地址的时候呢，第一个地址的话是我们叫做边下载边观看这样一种方式。那我打开另外一个浏览器，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在 URL 里边的话，我来输入我这个地址。那么输入这个地址以后的话呢，当我来进行这个回车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是一个边下载边观看的方式，是在浏览器上直接来进行播放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接着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就是来 smooth streaming 的这样的一个 URL，就是说，是一个流式处理协议，微软的这个流式处理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地址。那么在这个微软这个流式处理协议的地址里面的话呢，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播放器来完成这个工作。那首先我们把这个地址来获取到了以后呢，我们要使用一个播放器。那现在的话呢，我有一个模拟器，这个模拟器的话是基于 Silverlight，是来模拟这个。就是说播放smooth streaming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个 smooth streaming 流式处理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那么我们现在来 play 这样的一个视频文件。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播放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刚才那个在边下的边观看那么是一样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微软自己的这个 smooth streaming 这个华氏处理协议的这个对于这种所谓自适应的这个流式处理。那么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像我们的这个在安卓和 iOS 上面，在这个自适应的这个流式处理协议方面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 HLS 啊。那么对于 HLS 来讲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支持呢？我们在这里面也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示。那么 HLS 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打开这个你的iOS 设备的这个在 Safari 浏览器里边，那么它是直接就可以来进行观看的。那么在我这边的话呢，我也在我的这个 Windows 平台上，我有个这样的一个模拟器，我通过这个模拟器来模拟啊。那么现在我打开这个模拟器，打开这个模拟器以后呢，我输入这个地址，那么我现在进行播放。那么如果我们要有这个 iOS 设备的话，那我们可以在 iOS 设备上直接可以能够看得到这个。所以大家现在从我这个屏幕上面，我们也可以能够看得到，就是它很好的来完成这个播放的这个工作。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这个带宽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并没有看得到，就是根据网络带宽的不同，然后它这个视频的这种效果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刚才我们花了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了整个 VOD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然后以及我们做了这个视频的这个演示啊，给大家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给大家来介绍这个我们的 Index，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视频的这个字幕还有加搜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那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做这个演示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Index。那么，它所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强调过几次了。首先，它可以能够实现自动的这种字幕的生成。那么，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这种搜索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国内前一段时间也是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事件，就关于射手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我们那些很多想看这种美国大片的这种爱好者来讲，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字幕的这种需求是很大的。大家也知道，微软在并这方面，在翻译这上面做了很多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技术的这个实用化。那么 Azure Media Services Index 跟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它可以能够自动的去做这个视频类的这个语音的识别，然后把它转换成文字。那么并且容许你来对这些字幕的内容进行这种搜索啊。那么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其实，在这个如果你在使用这个 Index 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通过这个 Index 的 SDK，也是 Media Services SDK 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专门使用这种 Task，然后把它这些这种字幕的，就是说在视频类的这些语音的交互，把它识别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文件。那么并且把它的这些字幕啊，然后生成好了也会做成一个单独的文件等等，就像元数据这样。跟我们的视频文件，那么一起啊，它是一起来进行这个配对的，最后在播放的时候，它会来调用相应的东西，并且把它展现出来。那么它使用于什么场景呢？比如说像对于一些企业的一些内容的这个来讲的话，它可能想要把它的一些视频的话，能够提供这种字幕，然后多语言呢，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提供这种非常精确的这种定位，然后查询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么，Azure Media Service Index 的话呢，它也支持很多的这种视频文件的这种格式。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它只支持这个英文。那么我们研发的团队也在密切的，就是说跟进，就是我们多语言的支持。那么很快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它可以支持其他的这种语言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功能点。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 Azure 的这个Media Services 上的 Index，那么它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我已经有了一个这个网站，在这个网站里边的话呢，这是网设自己来搭建的。那么在这里面是就是调用了微软的这个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这些Index 的这些功能。那么我现在想来做一个 search 啊，你可以把它看成这种一个 CMS 一个内容管理系统一样。那么我现在要 search 这种 Azure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放在 Azure 的这种 Blob 里边哈，我有哪些的我这个企业的这个账户里面，我开放出给这个 CMS 来用的，有哪些这个含有 Azure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这个视频文件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了这些，有这么多。那现在呢，我想看一下这个视频文件，那么我直接点击打开这个视频文件，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可能大家我们这个时间比较快哈，一下就过去。我现在直接暂停这个视频文件以后，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它的字幕里边果然出现了这种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imagine it，所以这个字眼可以准确的这种定义到这个关键字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在这个时间点。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能够就是说对这个字幕来进行，比如打开或者关闭。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想看到这个字幕，那我们就直接把它这个关闭掉，那么它就没有这个字幕
，Microsoft
对吧？
Azure Machine。
所以大家也听到说，在我们这个视频这个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speech。他在讲 speaker，他在讲这个讲的话的时候，那么讲的 Microsoft Azure，所以它是一个自动识别，然后自动把它变成字幕，然后呢，在搜索的时候，那么自动的搜索关键字，并且把它准确的播放的时候定位到这个相应的位置。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很有趣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跟以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相比的话呢？那有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的这个针对视频的这种搜索来讲，我们通常是要给这个视频文件定义很多的这种关键字，然后的话呢，在我们搜索的时候，只能根据你所定义的这种关键字来进行匹配。而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啊，它可以完，当然你可以还可以定义关键字，但是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真正的视频这个内容来进行关键字匹配，所以它这个很效果，非常的这个明显啊。OK，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来讲了这个视频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index 啊，这个字幕，还有我们的这个搜索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来介绍这个 live streaming。这个 live streaming 呢，就是视频的这个直播啊，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live streaming 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是什么样实现的？那么简单来讲的话呢。Azure 的这种 live streaming 的话，就相当于说你不需要任何的这种投入这种基础架构的这种资产，比如说服务器啊，然后视频直播的软件呐、等等这些，立即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视频，你的这个 camera， 你捕捉到的视频流，然后输出到这个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里边，然后通过它能够广播到全球啊，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的这个能力。那么它输出格式的话，目前我们也支持 Smooth Streaming、HLS 还是 Dash 这样的一个这样自适应的一个流式处理的协议。那它的一个工作过程啊，首先就是要上载。这个上载的话，无非就是我们在 VOD 里面我们上载的是一个视频文件。那么在这个Live Streaming 里面的话，我们上载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们上载的是一个来自 Camera 这样的一个输出的这个视频流啊，这样我们叫它把它称为直播流。那么在上载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 Azure 的附带运行器啊。那么在 Azure 的里边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叫做 Channel， 就是频道，这是专门用来做直播用的。在这个 Channel 里边的话呢，来接收我们的 Camera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流，然后呢做一些预处理，这样的便于你来直接的来看你这个直播流输出的结果。那么同时的话，它会提供一些程序处理，你可以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比如把它存档，一边直播的时候一边把它存到这个 Blob 存储里边。播直播完了以后，那么你所有的东西已经做了归档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架构。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 channel 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供预处理监控，在 program 这里边的话，我们把它进行归档。那么我们的直播路径，那么最后还是要通过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流式处理端点，叫 streaming point， 那么来提供这种流式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协容许流式处理的这种方式，来给我们的这种客户端，不管你是哪一种平台的这种客户端，你 PC 端还是你的这个手机这种客户端，都可以能够来进行消费。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在这里面要给大家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里面还不能够提供的这种所谓的叫做Live Encode。就是说 live encoding， 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只接收这个 camera 的这种视频流。那么它需要你在本地，你要有一个把你来自于 camera 的视频流呢来进行编码啊。为什么要进行编码呢？因为你这个 live camera 捕获过来的数据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深数据，它的这个不适应于在这种互联网上呢直接进行就是说上传。比如说也许它非常的这个数据流很大啊，然后它的这种格式啊也不适合在 HTTP 这个协议下进行上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要进行一定的这个编端码，所以这是我们的这种在live streaming 的时候呢，也要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还需要在本地有这样的一个编端码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你可以使用微软的这个 Expression Encoder， 也可以使用这种 Wirecast， 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使用的这两个这样的一个 本地的这个编程码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一个软件。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要给大家来做这个演示，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演示啊。那么首先的话呢，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live streaming 的这里边所频道，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频道来启动这个直播。那我们现在呢，在创建频道，包括创建这个很多的这个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是手动的时候是非常耗时间的。我们通过一个程序来自动的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现在呢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写好了一个项目，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那么都把它准备好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来执行这个程序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啊。它到底的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首先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要去来获取这个 collection string 啊，这是我们的连接串。然后在这个连接串里边呢，我们最主要要接下来我们要给它就是说生成这个创建这个 channel，启动这个 channel。然后呢，我们要来创建并且启动这个 program，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一个 locator，这样便于我们这样在播放的时候知道它的这个路径。然后我们再做流式处理端点的这样的一个创建、生成、播放。啊，所以是跟我们这个在架构里边提到的都是一致的。OK，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启动这个后台的这个创建的过程。那么前端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所讲了，我们需要一个这样一个 encoder 啊这样的一个软件来捕获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们有用 Ycast。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Ycast。那么打开 Ycast 以后的话呢，我们需要在 Ycast 里边，那么首先要来选择，就是说我们是要捕获我现在的这
This
个
is a demonstration of
当前的
Wirecast.
我的这个 PC 的这个 Web Camera，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边能看到我现在给大家所做这个直播。我们要在这个 Output 里边，那么要在Output 里面把我们这个Media Services 我们的 Channel 的 Ingest 的这种 URL 在这里面把它输进去，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个程序，在准备这个事情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来完成。所以呢，我们在它的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前端。在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种管理控制台的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哎，现在的话确实，那么我们的程序自动的来创建这个 channel，然后呢，我们要来进行开播这个频道啊，这个是。那么，我们在另外一个 Media Services 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账户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我们有已经创建好的，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就给大家来介绍。那么，这是已经创建好的这个一个频道。那么在这个频道里边的话呢，你有这个插入的这个协议，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RTMP 也支持这种 Smooth Streaming 在这个协议。那么在一个频道的这个里边呢，它提供这种插入的 URL，那么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来使用的，就是我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个直播频道的这个它的这个插入的这个 URL，这是这块。那我们来打开这个频道，看看这频道里边有什么呢？那么如果你频道没有开播的话呢，它是没有 program 的，你可以添加一个 program，你可以来任何创建任何这个选择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名称，我们来创建这个频道，OK，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把它。那么创建频道的时候的话呢，也可以能够看得到。那么它要在创建频道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去要求你创建这个资产。这个资产就是我们存档的时候叫做 asset，这是一个 media service 里面的一个对象。那么存档的这个时段要存留多长的时间，你可以在这里面设定存档多长时间啊。如果你在这里面就可以能够直接能够来创建这个频道。所以是这是一个创建这个不是创建program 这样的一个过程。在 program 里面的话呢，也可以来配置，比如说你容许的这个插入的这个 URL 的这个地址，因为这样我的这个直播频道当然是只容许一部分的，只容许谁可以能够上传，其他的是不许来上传的，包括谁可以来预览我这个视频流啊，都可以能够容许你来这个进行那个配安全的这个配置。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来创建完。那么因为我们的 Ycast 的软件是一个评估版的，所以它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经常会播放这个声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Media Services 的这个 他现在这个有没有我们新创建的这个 channel 有没有完成？那么他这个 channel 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他的 program 已经有了，那么他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流式处理端点，因为我们专门给他来创建一个单独的流式处理，所以他的流式处理端点，那么现在的话呢，他正在进行创建啊，开播。那我们要获取这个 Wirecast 的这个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频道的这个插入的这个 URL，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然后把这个地址我们把它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以后的，我们在 Wirecast 的软件里边，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地址来输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ingest 的这个 URL，就是我对于 Wirecast 的来讲，它的这个输出这里边，我们把它放在里边。放在里边以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启动这个做这个 stream 的这个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让它进行这个 streaming。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的一个带宽的情况，包括所消耗本地的资源的一些情况。OK，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开始 streaming 到我们可以能够使用这个内容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延迟，大概我们需要15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延迟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你的带宽非常好的话，上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的话也会比较短。OK，那我们现在的话呢，看到说我们的这个频道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流式处理端点新创建的，它还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console 呢，所以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相应我们需要的这些信息都打印出来。那不过我们的这个 program 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streaming 这个端点的话呢，那么也会完成。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streaming 这个流式处理端点的这个 endpoint 也进准备完成。那我们就首先要来预览一下。那么我们在预览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这里边，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所创建的频道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播放里边，我们来播放预览的 URL。前面所说到的说，有的时候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不能够立即的来看得到我们这个预览的 URL？ 那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你的如果带宽上传的这种带宽不够的话，那么它需要这个一定的时间来做缓冲。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完了？所以大家在看了预览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了我现在的这个画面，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现在还需要就是说通过播放器来进行观看，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这个要去获取一个这个可以播放器使用的对外使用的一个 URL。 所以我们有两个发布的 URL， 我们选择这个我们专门创建的这个流式处理端点的这个 URL， 然后呢我们把它拷贝出来以后，那么我们用这个 URL 的话呢，在我们刚才的这个播放器里边，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流式处理端点的流式华式处理的一个CivLite 一个模拟器里面来进行播放。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OK， 因为所以它是在这里边的话，大家很快就会看得到。那么它会取得同样的一个视频直播流，然后呢能够把它来播放，通过我们的这个smooth streaming 华式处理的这个协议的这个 CivLite 的这个模拟播放器来进给大家来进行播放。所以我们直播这一块的话也给大家来做的这个演示，所以也是非常的简单，也是非常的这个容易来进行使用。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给大家所介绍了这些我们的 Azure 的 Media Services 里边它的这个架构，还有它的一个VOD 的工作的过程，以及它的这个演示。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的 Indexer 对于字幕和搜索的这种自动化，然后它的工作过程以及演示，包括我们最后给大家来做的这个 Live Streaming 这个直播，它的这个工作的过程还有这个演示。那么我今天的session就到这里，谢谢大家。